倒得三皇五帝，功名夏侯商周，五霸七雄闹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，青史几行名姓，北邙无数荒丘，前人播种后人收，说甚龙争虎斗。书接上文，刘瑞子打家出来，演出之前金子就跟我说啊，我在头里我在后头，我说都行。他一算呢，我说完一段他要上来啊，后边时间站得短，他说我先说啊，你说什么，说姚家井，我说那说不完，姚家井现在说都是简短结束了，要按老的姚家井来说得说三天啊，因为这里边还好些事呢，大破伯夷庵呢，还有几条人命啊，后来再说的都是简单的，所以之前这四十来分钟啊他肯定说不完啊。金子也不错，我徒弟打小跟着我，在我们家吃，在我们家吃的来的时候就一小孩背一小双肩背，戴一棒球帽，小孩一眨眼长成大小伙子了，你说这些年得吃多少，我都不往心里去，我都忘了，忘了你还提着各位又来了啊，你看了吗，咱们这是君子之交，你们来我也来，废话，你们不来我也得来，不来不合适。说的是济公传，今天后台还有人问我，您这是评书啊，单口相声，我说我跟你们解释不清楚这个事儿。我打小先学的评书，后学的相声，可你们听我的相声听太多了，我说什么都说这还是单口相声。其实来说评书跟单口相声我认为啊一样，都是一个人讲故事。有人说不对，单口相声有包袱，那好的评书也有包袱，说人评书里边有评论有叙述，相声也有啊，可能有先入为主啊。我说相声您各位听，他说书也是说相声，那袁先生说书的袁阔成袁先生啊，可能袁先生说单口相声呢，各位也认为是，说书，所以您就这么分吧。你听着呢，这节目里边听着听着乐了，这点就是相声；你听着没乐，这叫评书。咱们省着矫情抬杠。啊，昨天有来的，也有昨天没来，今天头一天的，直接说，怕您各位听不清楚。三言两语把昨天的事情交代一下，不能多说，把昨天说的都说一遍，今儿来的乐了，昨儿来的该骂街了，两天听一样，那谁干呢啊。昨天说到三清观的老道刘太真穷的都不行了，接一买卖，太平街周半城的家里边闹妖精，迷惑了小公子刘老道前去降妖，这主是喝酒耍钱，这个罐里边能当的能卖的都差不多了，最要紧的出来连身衣裳都没有啊，道袍啊法衣啊头上的道冠啊包括这降妖的宝剑都在当铺呢，怎么办呢，把大殿里边神桌上那桌围子拿下来，那是新的，拿下来到当铺顶当，把自己那身衣裳先赎出来先穿上啊，我只要去捉妖，甭管真的假的吧，最后我能对付个百八十两银子。万没想到中途路上玉泥和尚就是这位济公长老背着庙里边的泥韦陀，韦陀神像啊， 俩人一块上周家来，这位罗汉爷连吃带喝啊，给人搅和一溜够，让人给赶跑了。韦陀的神像也没背走，就扔在院里边了。夜半三更，高搭法台，刘太真要捉妖。昨天咱们说到这儿，写了三道黄符，扎在宝剑尖上，在蜡烛上这么一晃，越晃越大，把它烧没了。掐诀念咒，口叫妖孽，你在哪里？西北前天，呜呜，来一股子风，妖精来了啊！按住云头，这儿扒开了，拿手点指刘太真，刘太真的，好大的胆子！你姑奶奶来了，这儿站着几个家丁，一听啊，妖精抓不了了，怎么呢？这老道啊，是人家孙子。其实妖精不是那意思，妖精心里没有这个伦理根呐，占便宜没有这，他就是恨他，你知道吗？你姑奶奶来了，啊，几个家丁当真的了，你看人家会亲起来了，嗯，都跟旮旯这儿站着，这儿看着。老道没捉过妖精，他哪捉过去？他就是这么学来的，啊，弄三道符，写好了啊，一烧，妖精就逮着了。凭什么呀？你要不说书本上东西不能完全信呢？上了当了，啊！说话之间，这个妖怪到了切近，蒋身站在了平地，千姿百态，美艳无双。前文书怎么讲过啊？妖精变一大姑娘，活着个漂亮啊！啊，好看，往这一站，怒目而视。老道害怕了，怎么呢？长这么大，咱也是净念叨吧，我能捉妖精，没捉过，今儿一瞧真来了，而且飞着来的，啊，赶紧把宝剑扔了。您知道吗？那还捉什么妖精啊？先客气啊。啊，这你好，幸会幸会。啊，几个家丁一瞧，要不咱走吧？啊，这看这意思，咱们要叙叙家常。再瞧这个妖精，拿手一指刘太真，责道啊，骂人责道，真真岂有此理？你竟敢戏耍你姑奶奶！啊，这姑奶奶她是这么回事，她当真了哈、啊。我那个我不知道是您啊，她这个您多多原谅。话音刚落，这妖精啊一张嘴，喷出来一股子黑烟，呜，一点儿都没糟践，啊，都喷在老道的脸上了。这拿手一指。躺下，老道说：“是，啪，真听算了啊！”旁边这几个家丁乱了套了，躲吧，犄角旮旯啊，桌子底下、墙缝啊，都躲啊。再瞧这个妖精往前来，这眉毛拧了一块儿，拿手一指书房：“周志奎，我与你相爱一场，不料想你竟然找人来害我，今天咱两个人要算一算账。”说着话迈步要往屋里边走。如果说进了屋，小公子周志奎就够瞧的，就这一刹那的功夫，这院子里边猛然间是一道金光顶天立地。咱们可说了，济公走的时候啊，那个韦陀像留在这儿了，此时皆护法尊者显圣临凡，咔啦一声啊，这泥胎活了，金光护体，丈二身材，自古以来邪不侵正，妖精一瞧浑身都酥了，往地下一趴，再瞧这韦陀神像一抬脚，啪，这给踩住了。
整个院里边瞬间就安静下来了，就听了几个声音那儿窃窃私语：“别急我，别急我，躲开，我进去，躲开，躲，你躲，这踩着我，救命，救命，救命！”谁呀、啊？那几个家丁都往一个桌子里边钻，那能不乱吗？啊！就这一宿，门外边人呢不敢进来。头天老道说了：“捉妖精啊，谢绝参观啊，都别进来。”都在外边待着呢。天亮了，金鸡三唱，老员外带着人门口，怎么样啦？成功了吗？喊了半天，要不咱们进去看看吧？行吗？老头说没事，不要紧了。啊，天都亮了，妖魔鬼怪见不了太阳，把门开开吧。跨院的门打开了，都进来了，一瞧没有变化。这怎么回事呢？啊！可一瞧那儿有一张桌子，这桌子哆嗦。老头看看，怎么回事？谁呀、啊？底下搭茬，冤冤是我，混账！出来，出不来，身上有仨人。这一桌粥子，好，四人摞一块儿。出来！怎么回事？不怎么回事。昨天道爷跟那姑奶奶聊会的天啊，也不知这姑奶奶怎么那么大脾气啊，也不知吃的是什么啊，啐了一口烟，道爷熏躺下了。我看看吧，一瞧跟地上躺着呢。老头一瞧，这不要命吗？妖精没捉成，他死到我这儿，人命官司我得打。哎呦，这凹糟透了呀！就这会儿功夫，听见大门外边啪啪啪有人砸门，管家跑出去了，一开门认识老爷的好朋友，此地的大财主叫苏北山。哟，苏大爷您挺早啊。我挺早。那什么，那个你们老爷呢？你们老爷在里边呢。啊，是是是，那个我让他见一朋友。哦，是，您等会儿，管家进去了，这儿一说，那谁苏大爷来了啊！我去，苏北山也是此地有钱的人啊。周老爷子出来哪儿了？哎呦呦，哈哈哈哈！苏兄，哪一阵香风把你吹来了？啊，是，哈哈，您挺好的啊。听说您是刚回来，是刚回两天啊。这个给你介绍一朋友，哦，有朋友啊。听说你家中闹妖精，我跟你说我都快急死了，没辙没辙的啊。您怎么知道的啊？我给您介绍一位活神仙。哦，活神仙在哪儿呢？啊，你顺着我的手而瞧。以为站着呢啊，再一指墙角那儿蹲着一个啊，正掏耳朵呢。谁呀、啊？济公，周半成气的，这我认识。昨天吃海参来着，馒头蘸摊儿，这我认识。哦，认识就好啊，认识就好。圣僧，不是客气啊。圣僧站起来了，嗯，这没个人样啊，歪着膀子，起了。啊，是，起了，有心不搭理他，这还有一个苏大爷呢，不合适啊。圣僧啊，你看咱们这是又见面了啊，饭熟了吗？嗯，还没做呢，坐下，你等雷劈呢。哎，没有这么不会说话的啊。苏北山乐了，大哥，圣僧好诙谐。好诙谐啊！你不了解，我了解他啊。圣僧，您这是又回来了？我昨天走太慌，我那伟哥落你这儿了。啊，好，您扛走吧，迈步就进来了，一直来在了书房这个跨院。这一进门， 一瞧，这是唐小豹啊，韦陀像靠墙角啊。和尚乐了，昨天晚上挺热闹啊。
哎，周老头叹了口气，和尚，我心里够烦的了，你别拿我开玩笑了行不行？
没事没事，那个这唐这老道你害死的呀。
红口白牙，你可别冤枉我呀，我是请他降妖捉怪，不料想被妖怪所伤，现如今我正着急呢，人命关天，如何处置啊？
啊，我给你出一主意，你愿意吗？
啊，圣僧有何高见？
你要听我的，这事儿什么事都没有啊，我把它处理人不知人不晓的，
哪那么些人呢？那您说老道死尸怎么处理？
你搁在厨房给我炖，我吃了就没。
您别开玩笑啊！好，死一个就够我受，你再给吃了，我这还住人不住人呢？啊，妖精都没吃了他，你吃他，这不成？
那我让他活了。
你还能让他死而复生吗？
你看着啊，
蹲在老道跟前儿，伸手啊，在身上搓，搓这泥啊。一般人搓，咱实话实说，你搓不了多少。这就看出来人家是高人了哈，烫烫烫烫，三下两下，
哦。
比馒头还大。
我说朱员外，你不是给我吃吧？我这不跟你商量。
没商量，商量我也不吃。
我是问问你，老道是一个够吗？
啊，吃着看吧，谁知他那饭量怎么样，好再来。
行，好再来啊！来，两位帮忙啊，扒开他那嘴。
连苏北山、周半城俩人蹲下，把老道这嘴扒开了。和尚举着球，这俩人就开。哎，您看准点啊，别砸着我们啊！整个扔到老道嘴里边啊。哼，
吃了吗？
不，您是他都死了，他吃什么呀？这不卡在这儿了吗？啊，
给我找一棍儿来。
旁边家丁找一火筷子来，给着他跟这儿。周半城看都瘆得慌，我说你这别给捅死啊，啊愣给顺下去了，把嘴合拢。罗汉爷掐指询问啊，嘴里边是念念有词，也不知说的是什么，到最后这一巴掌拍下去，起，说一声起，老道刘太真坐起来了。嗯，好香啊。周半城差点没吐了，呼，心说你真该死，我告诉你们，我告诉你吃的是什么，还得死过去。老道站起来了，很精神啊，我这个精神状态怎么这么好呢？苏北山点点头，你这是营养过剩了。道爷一回头瞧见和尚，有点尴尬，哎，
圣僧。啊，别客气，你姑奶奶呢？
什么姑奶奶？
得快走吧，去吧啊！回来我找你去。
老道往外走，要上台阶没上台阶，脚底下没站稳，啪一下子摔在那儿了。地上呢正好有水洼，衣服都脏了，啊！站起来，你看这慌了。和尚过去帮着打嘛，
你看那桌围子都脏了。
没有人明白，就老道自己明白。怎么呢？这衣裳是桌围子顶当换出来的，桌围子都脏，什么意思？你这个少来这套，
把老道臊的呀，脸都红了，开开门扔就走了啊！回过头来，苏北山瞧瞧周半城，那意思你这回信了吧？
周半城心说这是个高人呐，
明明老道死了，怎么着吃点泥就活过来了？五行缺土吗？难道说？嗯？啊，看，圣僧了不起啊！敢问高僧贵上下，这您怎么称呼？啊，和尚乐了，你问我，哎，别错，我不问了，不，我是习惯动作，哼，啊，苏北山说你不知道，
飞来峰灵隐寺，道济禅师，啊，活神仙，哦。一听这才想起来，没见过，但是有耳闻啊，灵隐寺有一位高僧道济，疯疯癫癫的，都管他叫济公。哦，感情这位就是，哎呦，您恕我眼珠啊，就赶紧做饭去，去做饭去，让做饭去啊。和尚说不忙啊，两步来在了韦陀的面前，上下打量着，
伟哥，
他们俩另哥们儿啊，
抬脚，
说一声抬脚，这泥抬着腿抬起来了，这一抬起来不要紧，脚底下黑风一阵，拧着往上来，呜，黑风中现出这个女妖，啊，怒目而视。真急了，
怎么呢？
昨天胜利在望，哪儿突然间给我踩那儿了，也不知是谁，这会儿放出来一瞧，这儿站着三个凡人，离着自己最近的是一个和尚，妖怪定睛观瞧一看呢，凡夫俗子。
怎么呢？
要是大罗金仙头上有白光啊，一般的神仙有金光，要是妖怪有黑气，一瞧这脑袋什么都没有啊。哦，凡夫俗子啊，心说这不算什么的，拿手点指，你是哪里的风僧啊？你们竟然陷害你家姑奶奶，阵阵岂有此理！说着话往前就扑，奔和尚就来了，到了切近身，双手要抓济公，没想到罗汉爷乐了，这抡圆了，给妖精来一大嘴巴。妖精没尝过这，你见哪妖精打架跟流氓似的对着抽嘴巴？他没挨过这个，人家竟是夸一把摁住了，梗嗓咽喉咬破了，喝血呀、啊，扒开前心呐、啊，这吃什么心肝脾肺啊？这干这个，你见哪流氓俩人对一块揪着头发，咔吧，没有这个啊！罗汉爷抡圆了，啪，给一嘴巴，用手点指，满脸的正气，臭流氓！妖精愣了啊！还有管妖精叫臭流氓的。叫这一错神的功夫，和尚把头上的僧帽摘下来了，往地下一拍，啪，照脑门来这么一下，紧跟着腾腾腾，顺着脑门就这白光楚天楚地。妖精一瞧，妈的妈，我的姥姥啊，这是大罗金仙，明白？那能不明白吗？治你这个跟假的一样，扑腾就跪下了，啊！哎呀，罗汉爷在上，臭流氓这厢有礼，认了，那还不认吗？一脚就踩死你啊！和尚乐了，
你变一个我看看。我看你什么变的啊？
管用，
真管用，
妖精真听话啊！往底下一缩，紧跟着一股子黑烟，地上一大黄鼠狼子啊，有一个千年修炼的黄鼠狼成精，给自己起个名叫黄鼠女。这人家琢磨这玩意儿啊，你谁想到他是干嘛的？嗯，要不说中国这个语言呐太神奇。黄淑女，一千年，刚刚修炼好，啊，也能变化了，啊，也能变成个人呐什么的。好好的修炼，日后能成正果。他是从这儿过，瞧见了小公子周志奎，想月娥姑娘想的不行了。妖精本来是好意，我劝劝他。念书人走火入魔，这还行啊。来了之后真是往好处说，你别这样，你是念书人，好好念书，以后啊让你爸爸跟人家那提媒去。开始真是这么说的，万没想到被小公子给说服了。啊，我不让走，说什么不让走，就留睡觉了。妖精一看盛情难却，再不答应就不懂得交情了啊，就这么着睡了啊。一来二去这么长时间，到最后才出了这么点事儿，眼泪都下来了，跪在这儿。圣僧乐，哎，你来过来看看来，来来来，这两位阎王爷站在跟前直抖了。你想啊，突然间出了这么一位吧唧趴那儿变一黄狼子，搁谁也受不了啊！哈，两位过来，好、哦，圣僧，是猫啊？什么猫？嗯，妖精都没见过呀啊！那黄鼠狼子那是，哎，说吧，怎么着？怎么死啊？我拿你做一帽子啊？怎么着？黄鼠狼皮做一帽子啊？做一帽子，我送给周半城啊，囊我嗯。周半城站着，不骚气不要。妖精眼泪下来了。圣僧啊，您念我是初犯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您给我一改过自新的机会，以后我学好，我会成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，我成为一个纯洁的人，一个高尚的人，一个反三俗的人。嗯，这你们都同意是吧？和尚点点头，
我可告诉你啊，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，再五再六不能再七再八，再九再十不能再十一十二，再十二十啊！行行行，别说，
您的意思他明白了，他明白了啊！
你听得懂吗？我听得懂，圣僧您饶我一命。走吧！
说一声走，妖精站起来，一股旋风走了。您可记住了，《济公传》里有一个著名的章节。叫罗汉爷九度黄淑女，逮着九回放了九回，到最后心甘情愿学好，拜了济公长老，那是后话，今天是第一次九度黄淑女，把他放走了。这一转身，苏北山说，咱们瞧瞧小公子吧，看看少爷这病怎么样。哎，是是是啊，老头也说，您瞧瞧我儿子看怎么样吧，啊，那头前带路。仨人推门进来了，来到这一瞧啊，小公子躺在床头这儿，这眼睛勉强睁着，有出气没进气儿。您琢磨的，见天跟妖精一块睡觉，慢说是他那个体格，月气儿也受不了。说的是这个道理，躺在这儿。气若游丝，哎呀，连龙一条，他爹进来了，还跟着苏大爷，后边跟一个，这是干嘛的？啊，穿着挺脏挺破，啊，一和尚，仨人进来了，站在床头这儿，老头眼泪下来，亲儿子，就这一个呀，哎，孩子，你这是不听话呀，啊，罗汉爷，我求求您了。老朽家中并无他人，仅此一子，
无论如何你得给我周家留下一条根呢。啊，你看看还有救吗？
苏北山点点头，有救有救有救。粗啊，主办成这看您多给点。
孩子太虚，需要好好补一补。
啊，什么？
我说孩子得补一补。
哦，这儿就脱鞋。哎，别别别，
这补大发也受不了，
打身上搓，搓一小药丸子。
孩子不听话，张嘴。
你想啊，老道那是昏迷，不知道这瞪眼看着。谁受得了啊？
他吃
不、哦、用尽全身劲儿喊着不、哦、罗汉爷一伸手把腮帮子抓住，捅捅捅捅愣给捅进去了。啊，老头站旁边，孩子没事啊，一会儿就好了、啊、一会儿就好了、啊、就行了，你看了吗？哎，这不也完了，把嘴给他合上。
怎么了？
再瞧这孩子。啊。一翻白眼儿死过去了。
周北生说这怎么办这个？没事，他就是不习惯。
嗯。
习惯就行了。嗯。嗯。来。醒了之后。精神头倍儿足啊，特别高兴啊，什么事都没有，有劲头了啊，行，来精神。
说一声来精神，小公子一睁眼坐起来了、吐的地上都是黑水。和尚乐了，
成功了，看见了吗？啊，妖精的毒都吐出来了啊。我老周啊，哎，罗汉爷，这缓过来了啊，缓过来。你这会儿觉得怎么样啊？这位高僧，我谢谢您。我这两天头晕眼花的，我现在觉得精气神也上来了，挺好。这就行，听话，没有你这样不要脸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越看越气，噗，
咣，又死过去了。老周一瞧。哎，你们给打死了，
我刚缓上来，我看他我恨得很啊，死了没事，我们庙专门接咽口啊，能发送，那哪成去？
您这不灵，您还有吗？啊，
没了。
你挺干净，白不净净的是吧？啊。又过了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周志奎醒过来了，济公让人呐沏了一碗白糖水喝下去啊，告诉他以后听话好好的读书啊，跟他爸爸也说，我跟你讲啊，你儿子命中有此一劫，等他好了之后给人王家好好聊一聊啊，找个媒人去保媒，俩孩子呢能成两口子。这客气话都说完了，这出来又打发人把这韦陀给送回庙去，背着出来就为干这个来的。周家派家丁把韦陀请到车上去送回庙，咱不提啊，留他吃饭。
不是，
您得吃，我都准备完了，都是海参啊，桌子上都摆满了各种海参跟馒头都有。没准备筷子啊？怎么呢？知道他不用筷子啊？来，您抓吧。哼，济公这回可痛快了，咔咔咔！你就看海参嘛，整个的波波楞楞，搁上酱汁滑溜，你就看着滋儿滋儿滋儿滋儿。
周半成还捧呢，哎呀，您这手法真好真好。也没人吃，就坐着看杂技啊。吃饱喝足，临走的时候，苏北山说了：“罗汉爷，我有个事儿麻烦您。”“哦，什么事儿？”“下月初八是我母亲的寿诞之日啊，请您上家去。”“我得去，我得去。”“你们家有妖精啊？”“我得去。”“啊啊，你们家有？”“没事，不要紧的，别往心里去。”“不，你说明白了，没有这样的，你到时就知道了啊。到时回去吧。”这都打不走了，要依着这个周半城啊，也留得住几天。不行，我看个朋友去啊，看个朋友。看谁呀、啊？清波门外三清观叫刘太真啊，我的朋友，我得看看他去。啊、哦，是是，对，得治他，得治他。嗯嗯，您去吧。关门回去了，罗汉也打着出来，奔清波门。来在了三清观这儿，一瞧啊，门关着呢。这个刘老道回来之后啊，跟徒弟们就说：“牌摘了，那挂一牌，香膏桌罐，把它摘了，咱不赢这个业务了啊！以后咱们就跟这儿好好过日子得了。”嗯，摘了，跟屋看书呢，这咣咣砸门，小老道出来了，一瞧站一和尚：“你找谁啊？”“
找你师父。”“
我师父没在。”“别瞎话。”刘太真说：“谁找我都说不在啊，啊，不见客。”所以这孩子告诉我：“我师父不在。”“
我找你师娘。”“
没有。”“
啊，刘太真没告诉你？”“
没告诉。”“
哎呀，他骗你，骗你啊。”你跟他说吧，我来了。“
你谁呀？”“
我是你师爷。”
这和尚也不哪儿学的，非占大辈儿。那我没听说过呀，一和尚一老道啊，他俩论师傅的。小孩也不知道。“哦，师爷您等会儿。”进去了，里边刘太真正看书呢。这儿进来了：“师傅啊，那个我师爷来了。”“
师爷，谁啊？什么？
我师爷来了。”“
不能啊，那年你师爷山东抓妖，让妖精吃了。”
啊，感觉他们家辈儿辈儿这样。
怎么又来了？我不知道，这经脏的，可能是跑回来了吧。不能，我看见妖精嚼得挺碎的那回。请进来吧，请进来吧。
站起来，打外边和尚进来：“
刘太真呢？”
老道这心到嗓子眼儿，坏着，他来了，再躲来不及了。这儿看见了，哎呦，圣僧，圣僧，哎，好，好孩子，好孩子。小老道一瞧，嗯，对，是不是？怎么呢？还好孩子吗？嗯，来到里边，往这儿一坐，小老道沏上茶给轰出去了。刘太真说：“你喝茶。”“哈哈，哎呀，这个事儿我觉得很惭愧，非常的尴尬。哈哈，那个谢谢吧，多谢您大救我
啊。”“不客气。”“你不捉妖怪了？”“
不捉了，我不老会的。”“我要教你，你乐意学吗？”“
哟，圣僧，
您要乐意教我，那太好了。您说吧，您怎么教我？”“
我想教你，我看你怪可怜的。嗯，我教你这样，我说一点点来。我先教你大搬运，啊，然后再教你降妖捉怪。
大搬运是什么意思？
就是能搬运金银财宝，
你学会了做物理一念咒，那钱就来了，学吗？”“把老道乐的，这我这一个就够了，这学会我们就不降妖捉怪了。降妖捉怪不也是为了挣钱吗？我直接我就这样了。
我跟您学，我跟您学。好，那打今儿咱们俩这关系，师徒关系，师徒关系是吧？那师徒如父子一般。好，好，打今儿起你就是我儿子。
老大一琢磨，怎么出来儿子了？
那我怎么称呼您？叫爸爸。
刘太真直做牙花子，你说这个庙里边、观里边，师兄、师弟，啊，长老，叫我这都有，怎么还出来爸爸了？这里边又一琢磨，为了小能耐，认了。好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得多长时间能学会？
一个月。
一琢磨，一个月，一个月，一个月吧。
行，我跟您学啊，我跟您学。这你这庙里多少人呢？
还有四个徒弟啊，
这叫出来我认认。
把四个孩子叫起来了，来过来，见识一下，这是我爸爸。四个小老豆福至心灵哦啊，爷爷，哈、
啊嗯，广东庙的都是，嗯，
哎，这你爷爷打今儿起就住咱们这儿了啊，完事我二次学艺哈、啊，你们好好都伺候着，听见了吗？那个每天你有什么要求吗？
没有别的要求啊，就是每天就是喝酒吃肉啊，别的没事，
妥了，交给我了。啊，一日三餐，好酒好肉啊！我跟您，我认头，怎么都行。
行，这打酒去，买肉去。
打今天开始，打酒买肉，啊，手里还有点富裕钱，吃了三天，这点钱没了，怎么办呢？哎，一想啊，这道官跟这身衣裳，还这把宝剑，还能当啊？又脱下来，让孩子们出去。上当，拿着钱吃喝买酒买肉，啊，半个来月，这怎么办呢？又没有了，啊，大殿里边桌椅，啊，什么这个应用之物，反正是有用的吧，都当了。又过了十来天，庙里边的钟啊，后边的炉子呀、菜板呐、啊、被窝卷啊。小老道的衣裳啊都转出去了啊，除了神像没当啊，其他都卖了。简短接说一个月，这一个月刘太真呢、啊、光着膀子剩一条裤子，四个小老道光着屁股，关着门也不让人进也不出去，是啊，也出不去也进不来了，就这些爸爸跟这儿喝酒吃肉。嗯，这爷儿几个抱着肩膀，那几个孩子啊，师傅，爷爷这什么时候成功啊？刘太真，
别着急，
着什么急的啊？师傅我都不着急，是您还有条裤子呢，我们这怎么办？一个月。别的没看您学会，爷爷犯难见长。刘太真一琢磨，多长时间了？有一个月了。我问问去吧，把你爷爷请过来，把济公请过来了，坐在这儿。
今天吃什么呀？
吃我吧。我跟您说啊，这我们您说我们这一个月我们爷儿几个表现怎么样？
不好。
我还不好吗？
你们没礼貌。我怎么没礼貌？你们不穿衣裳。
哎呀，爸爸呀，你太坑人了，为了您的衣裳都当了，我都买了酒肉吃了，您教我吧。
啊，教你什么呀？
教我大搬运呐。
什么大搬运？
这就是变那个金银财宝，就好些钱嘛。
我要会这个，还让你买酒。
这一个月可念了一句了哈，要了亲命了，麻子不叫麻子，你坑人他啊，哪儿的事你早说，我们就活不了了。那您走吧，你走了，你给我们找根绳子来，我们爷儿几个上吊得了，活不了了，这事闹的呀。
哎，没事，小玩笑，
还小玩笑呢。不是，那您说这下一步我们怎么个死法呢？
你这孩子啊，你别着急，听爸爸，
你别说这，你别老占大辈儿，一天到晚的吃头份喝头份的，哪的事儿去？你告诉我这个我们怎么办吧？这个
不要紧的啊，我这就是这磨练你们，要想成大事，必须得受罪
啊。
我们受完罪之后呢，就习惯了。
那合着没有什么改变的地方？
是没有。
哎，死吧，咱们爷几个死吧。死给他看吧。
和尚乐了，别闹，跟你们开玩笑啊，
开玩笑。
我不能不管你们，就看你们有没有这诚心。
哦，是，
你看我们有没有诚心？这够诚心的，够诚心的。啊，那您说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得活着呀。
嗯，
现如今有一件事情，这你们去办，找一个人。找来之后，这你们就发财了。
哦，是，好，你说去找谁？让孩子们这就去。
他们去不了，没裤子。
对，四个光屁股了，怎么出去？
得你去。
哎呀，无量天尊，这我去，我光着膀子，我怎么出去？我这个，
这你穿我这个，
你那个比光着差不了多少啊？我光着我好歹磊落，你那多脏啊！你那个，您说干嘛吧？
今天晚上夜至三更，你去一趟波湖港东山坡，你会遇见一人，你多子看他顿足捶胸，跟这一喊是老天爷，我没辙了，你就大声的喊，你说来吧，你就发财了。
夜半三更，我去一趟白虎岗，在东山坡，我遇见一个人，他一喊没辙了，我就说来吧，他就给我钱，
他就打你。
我说爸爸呀，你这是让我死在外头啊！大半夜的，我上那儿去？那儿净坟地。我上那儿说，哦，他没辙了，我说来吧，人打我，我这不我疯了，我这是。
你没疯，他疯。
是他不疯他能打我吗？啊，我就问您，为什么让我这么做？
有好处。
哦，什么好处？
疼。
挨打可不疼呗。不是，咱别玩笑，我现在死的心都有，您跟我实话实说，我上那儿干嘛去？
小子，你上那儿你就能发财，这一个月的罪你就没白受。
刘太监一琢磨，他让我去我也得去，现如今别的辙都没有，干脆夜半三更我要独探波湖岗。